各位同修，咱们成佛之道内的菩提道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呢，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在半个月前的我们的成佛之道的课程中呢，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三恶道。后来呢，有的同学们反映说，哎呀，讲得太可怕了啊，听得毛骨悚然。那么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啊，为什么在一个修行人而言呢，常说要思地狱苦，思三途苦，这样呢可以激荡我们的出离心。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麻木的。大家想想，真正能够把这个地狱苦、害怕堕三恶道的这个心一直让它悬浮新鲜保持的话，基本上道业就成了一大半啊。因为你能够心往道上会嘛，不会安就是说完全的安住于现前的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今天呢，既然大家听得有点害怕，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一下六道之中啊比较最高端的国土、世界和众生，啊，也就是以这个天道为主，天人。那么一般呢，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天和仙呢是不分的，啊，搞不清楚。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民间或者本土信仰中呢，一说是神仙，也是不知道神仙好像住在天上，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仙呀，有时候还包括这些什么山精呀、树怪呀等等这一类的，还稍微可以说是虽然是非人等等这些呢，可能是有点涵养的，可以称之为神仙啊。那么他跟天人比呢，还是不行的。天人而言啊，说到这个天人的话呢，他是决定要比人类要强过许多的，乃至六道之中最高端的。可以说是众生中的精英吧，啊，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六道以组合的世界中，往上呢，大家要知道还有28重世界，啊，就是28个空间，异度空间，那么他们的福报、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容貌，都要比我们广大和美妙的多得多。啊，只是我们在习惯上呢有一个概念，把它称之为天人而已，啊，那么，由此我们想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我想告诉诸位，就是要知道，佛陀呢之所以称之为正遍知，啊，也就是佛法之所以称之为真理，就是他对于宇宙的这种层次，啊，不同的空间，有一系列的绝对真实和清晰的。啊，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描绘说明啊，它只是一个描绘说明，因为它只负责跟真实的状态，进行吻合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切世间学问啊，对宇宙万法的探求呢，其他的学派乃至世间的这种考证呀等等，人类的这种能力呢，完全是达不到这个层面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学几句偈文。偈文虽然不多，但是今天的内容呢比较丰富，希望大家了解一下。看一段偈文，大家首先来看第一段啊，就是天去初欲界，色即无色界，身受甚亦甚啊，身甚受亦甚，乐甚定亦甚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句啊。天去呢，天在佛法里面从这个印度话翻译过来呢，有时候叫做提婆啊，或者叫做素罗的这个意义。那么意义为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光明呀、自然呀、清净自在、最胜的意思，就是最殊胜的意思啊。 在这个大论里边也讲过说，诸趣中就是所有的趣，趣就是我们讲到的道嘛，六道，也就是说每一道的众生他去向这一道，所以有时候又叫做趣，六趣啊。他讲过了说，这个所有的趣中呢，天趣是最殊胜的，最快乐的，最善的，所以名之为叫做天啊。那么从总而言啊，总的而言呢，这里你看天趣初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我们粗线条的先划分一下呢，这28从天一共分为三类大部分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么这个就欲界而言呢，它是欲，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贪欲嘛，在我们这个欲界来讲呢，主要是以这个淫欲和食欲两种欲望特别强盛的这样的友情呢所居的世界，所以就叫做欲界啊。欲界的囊括量呢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在欲界里边呢，除了六道之外呢，它就是这个除了另外两界以外呢，六道之中所有的众生欲界里面都占了比额了。而且呢，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包括修罗和人呢，全属于欲界。天道里边呢，一共28重天里边，欲界占了六欲天六重啊，这是欲界的一个世界范畴。那么色界，大家要晓得色法呀，你看我们都学仙经里面空不异色，色比空，色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质量的物质的意思啊。所谓的色界呢，就是这一界的友情啊，虽然它没有男女之欲，也离开了这种我们一口一口咬吃东西的这种进食行为，只有圣妙的这种觉，这个非常殊胜的这种报生色生啊，它的依报也是宫殿呀、国土呀，很殊妙的世界啊。因为呢，欲界其实我们这里也是用物质来堆的，所以也叫做有色。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欲望胜过于物质，所以叫欲界。而在色界的这个范畴内呢，它只追求国土和色身的庄严，其他的欲望基本上没有了，所以就以这个特色来命名，叫做色界。而无色界呢，就特别能够难以啊，非常抽象，就是他已经离开了这种形体之相啊，这种欲界欲望和这个色身呢全部离开了。在无色界的众生里边呢，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就是他的生命过程呢只有受想行识，最主要的以意识这样作为主导的生命自我感觉和存在状态啊，所以他既没有色身又没有国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指使的一个众生共同来维系这样的存在感的这么一些众生呢，就称之为无色界的众生。一共呢就是三界来讲呢，28从天里边分布在三界呢，欲界有六重，色界呢有18重，无色界呢有四重。这28从天，你看这里讲到的说身胜受益胜，也就是他的身形呢特别的庄严微妙，他的寿命呢极其的长远，相对人类而言，他所受的这个乐报呢特别的殊胜，而且特别越往上走呢，他是以禅定来见他这个这种快乐的分享啊。所以呢这一段记子呢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啊，这个话。那么我们想呢，就是首先呢，既然在欲界有六重，跟我们同处在欲界呢，今天就把这个欲界的六重天呢，跟大家先做一个交代。我们先看一张图，大家看到了这张图呢，就是整个一个世界中心，须弥山为核心，太阳、月亮所照之处的一个小千世界的组成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划分在欲界里边呢，有六重天。第一重天呢叫做四天王天，这个四天王天呢，其实在六欲天里边呢，它的幅员是最为辽阔的啊，东西南北呢有四大天区，每一区都有一位天主，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天呢，它在须弥山的山腰，他们的寿命有多长呢，差不多有500岁啊。当然 不要以为说好像跟人活五百年一样，不是这么短。人家那儿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50年的质量啊，所以天寿500岁的话，算过来在人间就是912万年啊，这么长。那么这个由于四大天区每一区都有一个天主呢，它是跟我们人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啊。比如说四天王一定会在初一十五这两天呢巡游四天下，来看世间人的造恶和修善的行为啊，那么他就会对此呢进行护持或者是惩罚，都是他作为护法来完成的啊。大家看到图里面呢，再往上一层呢叫做刀立天。刀立天呢还有一个艺名叫做33天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往往也会把这个33天跟28重天搞混，以为天一共有33层天。通常所说的33天呢是指的刀立天这一个天的范畴啊，因为它在须弥山这个山顶，所以中间的这个主国呢叫做就是由第10天来当这个天主。那么这个刀立天呢，它中间的天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释提桓婴，民间称之为玉皇大帝啊。他在须弥山的中央呢，他是负责统领须弥山的四边各有这个8重天8个国啊。这个第10天也就是我们说的玉皇大帝，他的福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人发心呢，看到佛像这个殿堂里面有佛像没有很破败了，他就召集了32个人呢同时给他贴经啊，贴经以后由于这个福德呢的转的，他最后得了天主。那32个人呢也做了4方这个各小国的天主，就因为这一个培福的行为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四天王天和刀立天呢，他跟我们人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都会可以说是在人间啊这个作为这个人道里面的护持者啊。大家看古时候的皇帝称之为天子呢，他如果说这样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天子如果他的福德大呀啊，他有威德呀，基本上是常要这个四天王和刀立天来护持的，他会很关注下界的这个天主这个人王啊，天子所谓的他的情况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你看天子以前的祭天呀等等，这些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从民间来讲，这两重天呢它全部是依地而居的啊，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都可以。那么下面从刀立天以上的天呢就是依空而居了。第三重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欲界的天，第三重的夜魔天呢就在这个刀立天之上的16万幽旬的虚空中一空居了。16万幽旬有多长呢？一幽旬最少我们这里讲到的有40里，16万幽旬啊，这样上的虚空里面。所以这个夜魔天呢，它这个地方呢日太阳和月亮光明已经照不及了，就是夜魔天的天人呢他们都是自身都有光明的啊，身高呢差不多有1里半，但是人家的衣服只有咱们这儿的1.2钱，就这点分量啊。而且这个夜魔天的寿命呢有2000天年，就是可是它的那个长度更长了。为什么呢？夜魔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200年啊。这就是这个夜魔天。夜魔天呢有时候也译作翻译成叫做时分，就是时时享受这个快乐，时时就是不停息的享乐的，所以叫做时分啊。以前我也给他讲过，夜魔天宫呢有一面当台宝镜，初一十五对着我们这儿，咱们的起心动念呢人家看到了一目了然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说这个人间私语呢，天听起来跟打雷一样，黑暗的屋子里动一念亏心呢，天这个神就是天上的神仙看起来呢他们的眼睛就如电一样，一目了然的骗不过去啊。这就是夜魔天。再往上升呢是第四重，我们还是在讲欲界呀，叫做兜率陀天了啊，俗称兜率天。这个天呢又在夜魔天上面的3亿2万幽旬之高啊。那么兜率天的天人呢基本上他的身高就有2里这么高了，但是他的衣服更轻，只有0.8钱啊。这个兜率天呢要格外的跟大家说一下，他呢分了内外2院， 外院呢就属于这个欲界的天人所居的，外院所居的天人呢大多是都率天外院所居的天人呢大多是这些各宗教的教主呀，或者欲界内退位的天王呀等等，都居在内外院。内院呢就称之为跟这个东方妙喜和琉璃世界和西方极乐世界并称为娑婆世界最有缘的四大净土，就是兜率内院。啊，兜率内院的话就了不得了，都是一生补处要后补佛的菩萨们所居的净土。啊，这就是兜率天的一个大概吧。啊，那么我们要明确，就是说兜率天呢也可以说是一个上下的一个重要的关口。为什么呢？从兜率天为界限，在兜率天以下的呢也不适合修行。为什么？心比较放逸啊。在兜率天以上的呢也不适合修行，不是修行的好料子，心比较暗动，只顾着享乐。所以反而就是说兜率天的这个层面呢最适合修行用功的这种心态心力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说兜率天是最殊胜的欲界里面啊。再往上的两层天呢叫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了啊。这个化乐天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个天的所有的受用呀等等都能够随意变化出种种这个示意的器物呀，或者这种随心所欲的去娱乐呀等等，这些享乐就是这种五欲六尘嘛啊。他们是比较这个就是所谓的从物质和精神上来讲呢是比较自在饱满丰富的，就是这么一个。那么第六从他化自在天呢，这个地方的人的身高就有三里那么高了啊，而且呢他的一日呢是人间的1600年，可想而知他的寿命有多长啊。那为什么说他化自在天在我们欲界的最顶端，再往上呢就称之为色界了呢？就是说这个天呢它比较有掠夺性啊。你看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做他化自在天呢，就是说是化乐天，他们化现出来的这种娱乐呢他会夺过来为他所享用。而且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呢就是我们佛的对头，当时佛成道的时候他去派人去扰乱的魔王波旬啊。这个魔王呢只要有人皈依佛，因为他是所居在欲界之顶端嘛，所以他认为所有欲界的众生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的臣民。有这个臣民背叛皈依三宝的时候呢他就很不高兴，有臣民出家乃至受比丘戒结果成就的时候他就恐怖的厉害，魔宫就震动。所以出家比丘有时候不是又叫不魔嘛，就是让魔王害怕的意思啊。这的统宫呢称之为这个欲界啊。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六欲天呢这对于28重天来讲呢是比较低级的六重，可是就跟人的关系来讲呢它最有可比性啊。你比如说六欲天中的这个天人呀，他不仅是寿命长久啊，享受诸乐，他们也没有病没有苦，衣食也是自然的啊，特别是这个相貌呢是极其的美丽庄严啊。你看我们人世间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美若天仙嘛啊。那佛经里面讲到说人里边最漂亮的女子啊跟这个六欲天的天女比起来的就像猴子一样那么丑了啊。所以这个六欲天内呢可以说是人间物质丰富生活的极端体现啊。而且呢这些天人的他们呀还有一个殊胜，各个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如说六欲天的天人呢他们能够这个飞去飞来的时候没有限束啊，没有障碍。而且他们的身体呢不像咱们人类一样的还有这个皮肤呀骨头呀这个筋骨血脉血肉呀等等，人家都没有啊。天人的身体是非常光明这个清洁的，也没有咱们这儿这种臭秽的大小便呀等等，而且呢身体也不会疲劳啊。也不是这个天女，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咱们这儿的怀胎十月生产啊，它是从这个膝盖上化身的啊。他们的生育是从这个男女，也不论男女啊，都在膝盖上有这个童男童女自然化身。刚开始生的时候呢差不多就有这个五六七八岁这样的小孩一样，而且快速长大，是这样的一种生殖系统啊。而且 天人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眼睛不眨，啊，这个色身随意，啊，色身就是身体的颜色呢随意，喜欢青色呢就显现成青色了，喜欢黄色呢就显现成黄色，喜欢红色就显现成红色，啊，可以说是随心所想，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机能和外在的世界果报，啊。那么之所以它跟我们比较相类似呢，就是为什么同在欲界啊，欲界嘛，自然就是说除去我们吃东西的这种食欲之外呢，男女之间的欲望它还是跟人间有比类的，但是呢就要比人道呢要淡化的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四天王天和刀立天呢，他男女行淫欲的时候呢跟人间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人家呢不会身体漏这个不净，不会流不净，他只会泄这个风气啊，就会有这。那么再往上的话就更为清净啊，夜魔天的这种男女欲望就是说拥抱一下就把这个烦恼给发挥完了，兜率天的话两个人握一下手就等于说男女就行淫欲了，化乐天呢是相对一笑啊，他化自在天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儿这个互相哎传送一下，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就把这个淫欲烦恼给发挥完了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与我们人间来讲呢是极为高级和高档的生命啊，比较清净啊。但是呢为什么呢，六欲天呢它也有社会制度，跟我们人间一样也有这个君臣啊尊卑呢上下的这种分别啊，而且出行的时候呢都是有这种灵兽龙啊象呀孔雀呀为坐骑啊。那么关于贫富的这种差别呢，从刀立天以下是有贫富的，夜魔天啊，从这个夜魔天一直到色界的诸天呢，这个贫富呢基本上就均等了啊。当然六欲天呢也有这种家庭的体制啊，但是像天竺呢还有这个一夫多妻的现象。据这个经论里面载呢，第十天的这个妻妾呀就多达能够上亿啊。但是呢人家男女的方式还跟人间是有别的，所以就是比较清净，虽然有欲呢是一种高端的欲啊，是一种就是说这种比较不那么粗纵的欲望啊。这是六欲天的一个大概情形啊。那么再往这个上面呢就是等于到了色界和无色界啊。但是我们一直这个六欲天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修习业力牵引上怎么能够保证收到六欲天，第一点呢就是在经典里面讲到大家要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的话能够升到天道啊，但是修十善业呢差品不同而有的这个天的高低的这个层次的不同啊，另外一个程度呢就是说要修这个淡欲啊，就是要禁欲淡化我们的欲望啊。你比如说作为人的时候，如果他一点也不想有这个婚姻关系啊，这个不思这个淫欲的话，基本上能够升到这个四天王天，就是没有邪淫心，只有守着自己的这个合法的夫妇就可以的话，那么就基本上能升四天王天啊。从这个淫欲的这一层面来讲啊，如果说比如说他独自自己在那儿禁欲啊断欲，但是还不能完全没有这个欲望的想法的话，这种层面的人呢有可能会升到刀立天啊。如果说来了以后可能也不抗拒，那么走了以后也不会去意念想的话啊，或者说坚持这种禁欲，只能够说来了境界的时候他抗拒不了的话，可能升到这个夜魔天和兜率天啊。如果说完全没有行欲心的这种啊，就同嚼蜡一样，虽然在这个也有这种行为，可是他的心地上没有这种贪着享受的话，自然而然就能够超越升到这个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啊。这是整个就是从之所以我们讲说欲界嘛，就是以欲来定这个乾空啊。如果我们平常觉得说这是人之本能，可是恰恰也反映了它是我们人最大的烦恼啊，所以就是说六欲天内呢就是以这个欲望的浓淡来分配它的这个世界的呈现和色身的这个档次程度啊。那么如果说六欲天 啊，开始讲往上的话呢，就是说都率天以上呢，就是要有这个修禅定的这种初级了才能升啊。那么再往上，如果进入到色界的色界里面，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共有这个十八重天，如果进入色界的十八重天的话，那么修这个上品十善固然可以，但是一定要有禅定的入定的能力了啊。那么随着他所修的这个禅定有深浅的差别呢，才有了这十八重天里边一共有四重大的范畴划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禅八定。八定是跟后面的无色界加起来叫做八定，是世间的禅定啊。以这个禅定力呢辅助了欲界的欲望，那么虽然有身体而没有男女之欲，没有家庭，横处在禅定中，横处在这个禅定中享受这个禅悦的话，就叫做色界啊。那么色界里边呢分为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啊。大家看那个图的时候，会复习的时候看那个图的时候就会明白了。在初禅里边呢有这个比如说凡众天、凡夫天和大梵天啊。凡众天呢就是大梵天所领的这个大众，那么凡夫天呢就是指的辅佐大梵天的这些辅相们。大梵天呢就是离开欲界的欲的这种清净啊寂静的这种状态呢，故称之为梵嘛。哦，有时候我们说梵恨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所以这叫做初禅啊。那么二禅呢，三重天呢，包括这个少光天、无量光天和光阴天，也就是他们的光明体现的越来越持盛。到了光阴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光阴天为什么叫光阴天呢？就是它的光明特别殊胜。到了光阴天层面的这个众生色界的人家的天人呢，就不是以我们声音为语言了，而是以光明为语言，口出静妙的光明就可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呀、感情的表达呀、相互的沟通，就是用光明来演绎他们世界的这个心灵共振啊，这叫做二禅。三禅呢叫做少净天、无量净天和遍净天啊，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对照着那个图啊。就是说少净天呢指就离开这种喜乐的这种感受了，心完全清净了。那么无量净天呢就是这个清净的感觉呢转增到非常量大了。遍净天呢就是指这个清净的心呢已经周遍开来了，所以这叫做三禅啊。四禅上面的天呢就多了，要特别的说一下。四禅呢下面的三重天呢，第一重叫做无云天，就是在四禅以前的所有的天呢虽然依空而居，可是他们要依云而居。无云天开始呢就是完全依空而居了，不需要云了，不需要这个也就是像薄雾这样的这种物质呢进行承载了，完全可以依照着肉眼或者天眼甚至都所不见的这种微尘力，可能是他们世界的凝固的这个组成部分啊。那么这个无云天上面呢叫做福生天，就是有殊胜的福利了。在上面叫做广果天，这个上面这一层呢果报最殊胜，这叫做四禅里边的前三天啊。后面还有五层天呢，叫做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和色究竟天。这五重天呢又叫五不还天。五不还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成圣人乃至这个三果阿那含，就是不还了嘛。初果叫欲留，次果呢叫做一来，那么三果呢叫做不还，就是指的人家升到这五不还天，就是在这儿成阿罗汉，绝不会在人间来受生，所以叫做五不还天啊。这个色究竟天呢就等于说色界最殊胜之顶了，再没有能够比他再能够殊胜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身高有多高呢？叫做十六千幽旬，也就是一万六千幽旬啊。那么他的寿命有1.6万大劫，就这么殊胜。色究竟天是整个有色身的众生最华彩，就是最可以说拿得出手的一个世界，叫做色究竟天。这个色究竟天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摩西首罗天啊。 也是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主，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听过把它意义为什么呢，叫做大自在天啊。这个天祖因为他叫摩西首罗，是所有的天中最尊贵的啊。他的形象呢我们一般都是知道，有要么是有八臂三只眼，或者有两头臂三只眼，骑的一般都是骑的白牛或者黄牛啊。他的法器有时候会在形象表达上呢，就手里呢拿一个盛满鲜血的一个杯子，这边拿一个山叉的这种戟啊。一般身体呢都是称之为浅青色的，像印度的婆罗门教里面所说的湿婆神就是他啊。他被看作是一切魔众的这个最高主啊。他的眷属也有我们常知道的，叫做像这个长醉天呀、善面天呀、气守天，特别是最熟悉的就是大黑天，也是他的眷属啊。那有的经典里面讲到说，释迦牟尼佛最庄严的报身，我们这儿看到的是化身啊，千百亿化身，他的报身呢就居在色究竟天里边，显现他的圆满报身给十地的菩萨恒常讲法，就在色究竟天啊。再往上一层呢，就要讲到这个无色界的众生了啊。无色界的众生呢特别难以理解，因为他已经是横处在这种禅定里边呢，固定的身体的这个形状消失了，只有意识的存在啊。所以他的这种可以说这种就是极为微细的啊，他的这个存在感呢只有佛眼才能看得见，凡夫那是没得说了啊。所以这里看依着这个记述呢，我们就讲到说整个总而言之的六道之中呢，天道的芸芸众生相就有这么多啊。这个身体呢庄严殊胜寿命长久，所以他的快乐他的禅定呢也是在三界里来了是最为殊胜的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啊。到此为止呢，就是从前面上一讲呢已经啊，也就是可以说这个把六道整个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吧啊。那么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六道的这种差别像如此奇丽啊，如果要统一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只是把所有的众生呀把它摆平，从横的角度摆平，从众的角度呢又给它画了六个类别啊，根据它的档次，根据它的这个级别，乃至它的殊胜程度、身体的殊妙还是漏略、所遭遇人生的遭遇境界等等，这些是快乐呢还是痛苦，进行了六大范围的划分而已。这就是我们进行六道的理解啊。那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人道里边也可以进行六道的划分啊。人道里边的话，你想最人中的这种帝王呀，这个富贵人呀，他就是人里边的天道。那还有一些啊，你比如说人里边特别容易暴啊，虽然脾气大可能福报不小，他特别脾气暴的就是人里边的修罗道。那么一般的老百姓的话，那就称之为人里边的人道了呗啊。那有的得了人身呢，他行的事儿起心动念秉这个人身行的是畜生做的事儿，那你就是畜生道了呗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地方也吃不上饭，有时候甚至真的罪过的想想这个他的身形有时候都像恶鬼一样，肚子很大，咽喉很细，吃不着饭啊，那这也是人道里面的恶鬼道。那么最苦的地狱，也许我们不是常处在无间地狱的状态，但是如果说到了医院开个大刀动个大手术，整个给你开楼开胸腔啊，接这个脑盖，你想这不就是一次地狱的苦楚吗？只不过没有把它无间而已啊。所以大家想想，六道完全是以业力牵引的啊。我们所谓的出六道出三界呢，也并非大家以为说六道就是很那个什么没有修行啊，大家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出不了生死轮回的圈子，就在这个六道内，有上限有下限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生命的级别中呢，出三界呢它是一个突破，出不了三界最高的时候，你哪怕到了飞翔出天啊，这是无色界的最高天，它还是问题是没有突破的时候还是会退的啊，就是一个退与不退的问题。其实说出轮回或者出三界的问题就是退与不退的问题啊。 并不是说我们六道中就没有修行了，还是有修行的，修善业就升天，修恶业就堕地狱嘛。啊，那么依照着这样的一个的话，就是说正的跳出六道呢，是一个不退到生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啊。那么依照这样呢，我们通常才把六道出境呢分称之为凡圣的分水岭，世出世间的定位啊，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啊。这是从世间法的划分来讲叫做六道，从世出世间的划分来讲呢，它是一个凡圣分水岭而已，一切的存在只不过是就是凡和圣的状态，和在凡夫里边漏裂和殊胜的状态而已啊。这样来看所有法界的众生，当然呢，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天福呀，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这天上都这么快乐就得少为足了啊，就想想说那天道升到天道来讲的话那是可以那个就觉得说升天也不错了啊。我告诉诸位，在经典里面讲了，极乐世界的果报呢，不知道要比天道要乐多少倍啊。在这个跟大家说，就是在经典里面讲到这个音乐吧，里面讲到了说这个世间的帝王呢有百千种音乐啊，转轮王的话乃至第六天，就是指六欲天的最高天，他化自在天的，说这里的声音呢辗转就是殊胜的，要比我们人天的啊这个晚会什么的要殊胜千亿倍。但是呢第六天上这么殊胜的声音呢，都不如极乐世界七宝树里边的一种声音，都连它的千亿倍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就差别这么大啊。就从人的这种这个智慧高明神通等等的话，就是为什么说极乐世界也称之为天人呀，或者往生的众生呀，它是方便而有的，方便说的。他的容貌端正，这种端正到程度呢，就好比啊，我们说一个世间的穷人呢跟一个皇帝比，那得多丑陋，拿不出见不得人。那么一个人间的帝王呢，比转轮圣王再比刀立天主，都是一个比一个丑的不行。那么这个天地的就是第六天主呢，比极乐世界的菩萨卢声闻缘觉呢，也是百千亿倍都不能比类，就是根本就没办法比啊。这个光颜容色呀是不相及逮的，就是根本就没办法放在一块儿啊，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你想想这个天界尚且已经如此了，极乐世界的殊胜微妙到了哪里啊？特别是更从解脱自在的这种啊这种一阵庄严辅佐我们自然修行的角度来讲，那就更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天界虽然快乐，它是让我们当真去享受这个娱乐的啊，这是解脱和非解脱之间的差别。这就是大家不要听了觉得没有地狱那么害怕了又想去了，那就错了。大家来看啊，再看下面的两首偈颂：诸苦由恶业，乐由善意结，苦乐随业境，修善意积极。若能行善时而未作善业，一旦苦果灵，儿时复何为啊。大家看我们对于这个这种六道情状的解析呢，你看落到根本的源头呢，还是由于业力招感来的啊。所以说能够得到这个人和天的身份呢，是由于善业感的这个乐果。但是人与天并非说一点苦又没有啊，人中的话苦乐还参半了，有分段八苦啊。那么天也有苦，是五衰相现的时候他也会苦。那这就是说这个善业中呢也有恶业的招感啊。那这包括这个三途里边除了无间地狱以外呢，其他的众生还有一些微微的乐感啊。你比如说畜生道，或特别是恶鬼道的话，给他吃点东西啊，今天去庙里边去做这个布施啊，超度的时候给他开咽喉施甘露的时候，他也有乐的这种。可是呢这是乐业为微薄，他的苦业占了主流，所以就是苦中夹杂点乐而已啊。等等一切乐和苦呢，都是由这个业力所牵感的啊。那我们就要知道，在这种善恶业而得的这种苦乐果报的这种状态下呢，它这个依业感果的状态是常态，但是苦和乐的状态呢并不是常态啊，它不是永久的，而且它会无常的体现，随着的业力的发挥啊，这个不是说就是给你就 从这方面就终结了，不是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有一个知见，既然这个果呢是由业来所招感的，那我们就发现了啊，当我们受乐的时候呢，它是损我的善业的，这个善业如果消损的发挥完了就没了。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是损我们的恶业的，那一定是恶业发挥，果报受完了也就没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要大家忍辱呀，要随缘呀，有一些逆境委员来的时候要做还债侠呀，要享福的时候你也不敢得意忘形，就这个蛇影骄纵到了极致了，乐极生悲。所以你看应孙导师在这里讲到的，也讲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地，就是我们遭到逢苦逆境的时候呢，不要悲观失望，遭到这个乐境的时候呢，也要收手几分，还要继续培植福气，否则想完了没了。这就是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偶一大师也讲过嘛，一个修行人的话要把种种的恶逆境界呢当做这个尽情的，当做这个真实的受利益的地方，把种种的顺情随心自己所喜的境界出来的时候呢，就看作毒药毒剑一样，说能够如此的降服自己的话，那么出生死就有份了，也就是出六道就有份了啊。再一个呢，我们还要知道哈，就是说同样就算在这个顺境中，那么既然是善业呢，他也不可能没完没了的给你想啊。你看这个地藏经里面讲到较量功德的时候呢，说有的是一生受福，有的是十生享受福报，有的是百千万生享受福，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善业恶业呢都有尽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唯物修善，多种善的种子，积累善法。也就是说让我们积极这个善法资粮呢，始终让自己的生命虽然还在六道之中，在世间内，但是至少有这个人和天的福报啊，生到人天里边，特别还得这个就是说资具不要跟太享用了啊，不能太丰富，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啊。这个奇异呢在这里，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去积极修善。那你看修善呢一积极就是要去认真去修善啊。那么下面这句说，若能啊行善时而未作善业，一旦苦果临而是复合为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啊。各位修行人，大家都是学佛的，一定要听到这个警醒。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佛法里面常讲说，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经已闻，人生难得经已得，今生不将此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啊。实际上如果说理解这句话的话，世俗一点的说，就如同我们世间说的有权不使，故其就作废了啊，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就是仅次我们怎么样呢，你现在正好具足了这个福德平稳，这个平台，人的平台，人的身份，有能力去修善法的最佳时间段，如果没有把握机会的去多修善法，多造善业，那么善业会消完的。一旦这个善业消完了以后，那就你方唱罢我登场，恶业开始要占住我们这个命运的领地了，这个恶业就成熟了，苦果就成熟了，就是恶报苦果来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亡羊补牢呢，就为时已晚了啊。所以最可悲的就是善恶业转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缓冲期啊，那就只能在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恶业中呢，去很悲苦的去度过人生啊，或者说经受洗礼啊，那这还可以了啊。如果还能得到人生，最恐怖的是什么呢？一旦牵引着失去人生下到三途里边的话，那就等着一直要把这个恶业消完了以后才会让位给善业啊。这种闪失呢完全是我人为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要去完全不顾的不去保养我们的业力去主动的修善法而造成的后果的话，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啊。这就叫做说什么呢，叫做一旦苦果临而时复合为的意思。下面再看这一句，叫做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 这就是说，依照前面所说，佛陀的教导话，本来我们呢是应该修学这个善法，求得人天称的善乐果报啊。但是如果说立足于我们求解脱的事业，回过头来看的话，怎么样呢？就是过犹不及啊。过犹不及是什么意思呢？用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不及呢，就是说堕到三途中没办法修行，就太差了啊。那么一味的追求天福也不行，太过得太好了，不想修行了就过了啊。你看佛门里面常会讲到一句说，贫穷的时候布施难，富贵的时候修道难啊，就是说不及也不行呢，过也不行，正好调制在最佳的位置，就是要我们当具足六根，有人的福德资粮，怀揣正知正见，有了修行的习惯，这样的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这就叫做求人而得人啊。那么虽然修行升天比得到人的身份更为殊胜的果报了，可是人间呢有三件事呢胜过这个天道的这个遭遇，就是比如说佛一定是出现在人间啊。所以说最适合修行的身份呢，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人比天成呢最更为可贵啊。以人生来学佛呢，就不会去沉溺于对于天福的享乐了啊。所以为了求得人生而修这个人成的法，当然得到人生的可贵，同样也可以修行天成的资粮，但是发愿不要随着负这个善业而升到天上，升到天上了就以免这个忘却了修行了，反而成了修行的障碍了。所以呢，我们修行人成天成的业行是没错，可是呢也就要发愿说能够得到人的身份，不去升到天道享福，勤修三福行，愿意升到佛陀在世的时候，这是真正的一个最殊胜的时刻啊。你看这佛说的有三福业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布施、持戒和修定啊，这是这里讲到的三福业。那么依照这三种福行的话呢，我们可以保持这个升到人天里面，保持得到人生啊。所以大家来看，你看学了今天的这几段虽然很短的偈子，我们就连同起来上一次讲法，这个从业力开始，到这个随着业的决定呀、受报呀，在六道里面去遨游啊，这完全可以说佛法的伟大之处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因果而成的，并且决定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负责，大家共同又为我们的世界负责的，都是自作自受的啊。那我们如果说不去修行善业，而去好像找一个救世主祈求救度啊，达到好像就是升天啊天堂的目的，这怎么可能呢啊。佛都说过了，说有人啊如果不修善业而祈愿生在这个天道或者得人生的话，就好比说在水池里面扔一个石头，然后在旁边祈祷说水里边的石头能自己浮起来一样啊，就这样的愚痴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依托佛陀的教法，自己依照着因果业力感召的这个天然规律来把握自己的命运，来主导自己的这个命运走向啊。而且呢你看这里讲到了，为了进一步修行佛法，就发愿呢不升到人天。那这一句话呢，明着说不升到天道，就升到人道，想升到佛陀间，其实隐含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出世间的心，完全在六道里中不要生了，生人也是为了从人生而出六道而已，要不然生在佛陀前干嘛呢？生在佛陀前就是为了闻法修行，就是能够与佛、与法、与僧啊、与僧宝有缘，广结这个生生世世的啊与三宝这个亲近法缘嘛啊。而且辗转增上啊，不但不失人生，等到在佛前听闻佛法成熟以后呢，还能进修出世间的大乘佛法。所以呢这里发愿说愿生佛陀前啊，确确实实能够升到佛前呢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啊。大家想想，你看金刚经里边讲到嘛，说能于此章句生信心者呢，这个人都不是一佛两佛三四佛是所种的善根，是从无量佛是所种的善根。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讲过说，能够相信 净土法门这个法门的人能够相信有极乐世界的人呢，他说什么呢？说清净有戒者乐听如是教，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又曾经见过佛才能信这个法门。那么信了倒好了，还有一个什么呢？宿世见诸佛乐听如是教，就是宿世无量劫老见佛，你才能敢说你喜欢听这个教法，喜欢念阿弥陀佛啊。可见身到佛前的功德有多大啊。那么我们就是虽然今天晚上为了消除大家个别人的恐怖，讲了一个殊胜的二十八重篇啊，特别是上面的十八重呢属于略讲，那么在上面的四重天呢就是等于说一笔带过，光六欲天呢已经就殊胜的不省了，那么高的身形，那么长的寿命，但是问题是什么了？他跟我们一样还出不了这个病危通知书的病房，始终随时有可能下堕啊，所以我们要发愿从善恶业上主宰自己，然后呢升到佛陀前来修学出世善法。那出世善法呢，可以说是不是说腾的一下就啊，可以说是不是说腾的一下就开始。我们有时候现在动不动就给讲这个，你看印顺导师还说了，讲这个空呀，那个不执着，不是这样的。佛讲法呢，你看先开始呢要赞布施，然后呢再说持戒，再说修定，佛陀讲法都是这样的哟。那所以我们修行呢也是老老实实在六道中依着六道中的日子过六道中日子的水平，然后呢再不断的依照轮回因果的这个业力的什么提升自己的日子和水平啊，就不是说夸的一下子就可以说出世间了，没那么容易的啊。纵然说我们求生极乐世界，那你也要具足真性切缘的资粮啊。所以说修三福行非常重要。下一次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布施讲起。佛讲法从来都是先首赞布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舍才有得，一切修法乃至一代教法乃至所有的出世间的大乘究竟了义法都得离不开这个舍的内涵，最后连舍也舍去了，究竟成佛了啊。所以下次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布施度讲起，从三福开始讲起。大家复习的时候记住，我们现在呢还在讲成佛之道的五乘共法，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讲的是以人天乘为主的这个第三章五乘共法章，一共有五章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成佛之道的脉络呢始终了然于心。再一者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个业力呢让我们相信因果的原理啊，那么一个六道的这样的一种各异彩纷呈的展示呢，让我们确实感知轮回的存在啊。说白了，大家不要以为说讲了这么多的六道好像就是一个奇丽的世界描写啊，或者是一个怎么在这个各不同空间的展示呢？当然这个我们听了以后是增加了这个知识，但是真正我想就是说听到这些法以后呢，并不是说听完了就知道了就行了，而是时时刻刻呢用我们的心跟六道去体悟，甚至跟十法界去体悟啊。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锁定人道的时候呢，我们的也容易特别自私，如果我们的心呢打开到六道这种大的轮回中的这种多姿这个各种层次的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视野啊，那我们就也有了更多的操作的理由和这个紧迫感啊。所以呢啊，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是不是只给我们在介绍知识呢，我想大家呢要知道这种知识一定要把它转化成什么呢？新的体验啊，也就是我们随时都共同感知到这么多的众生，虽然我现在的肉眼凡胎看不到，但是确确实实它是跟我们同步的啊。如果是同步的整个这个六道之内的范畴内呢，我们同随时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你始终要有这个把它转化成一个下意识的这个世界观宇宙观乃至每天的人生观啊，这样的话呢那就说明我们的视野也许是跟圣人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修行啊。包括大家不要害怕说上一次讲了三恶道就恐怖的不行，那问题是你觉得恐怖你就不想去呀，你就害怕你就想远离吗？这未尝不是一个修行中 油然而生，不知不觉油然而生的一个愿力呢？这也是一个法门。所以佛陀讲法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可要细细的体会，这八万四千法门是无处不在的法门。只要佛讲的教法让我们有接触，能够学习，那么无形中我们已经就落入到一个法门，落入到一个修法中了啊。所以大家想想，这就是佛法的可贵珍贵性和它的难遭遇性啊。一旦遭遇了，我们就可以说是皈依了，不由自主就皈依了啊。但是很少人能够为什么有这个种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因缘啊，也可以说啥没有福报，没有修三善，这不是开始要修三福，这个三福业了吗？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啊，还是说一下，在讲成佛之道的五乘啊共法章，下个半个月呢，我们再会。那么今天呢，可能效果上呢，有一点点。这个干扰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因缘啊。本来以为说飞机起飞了，我到烟台去讲经，那么8:20左右落地了，我9点能够开始，可是呢延误的到现在还没起飞，这就是因缘。正好呢，我这是找了一个人家钻空子，一个装修的咖啡店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啊，这一不知道就成了讲堂了，哎，就正好讲法了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天道的主要的形态，策发我们对于整个未知世界的了然。那么下面呢，还是请大家合掌一起来回向一下。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苦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感恩今天的飞机延误，正好有时间先跟大家把这个文思圆满了。下一个半个月我们再不见不散，阿弥陀佛。